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目前正在华盛顿出席世界银行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春季年度会议，这个是自全球疫情大爆发三年多以来中国官员首次访问华盛顿。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在如何减免贫穷国家债务的问题上面长期相持不下。彭博新闻社援引知情的人士提供的消息报道说，易纲在同美国财政部长耶伦、世界银行行长马尔帕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的谈判当中暗示，中国在这个问题上面的立场可能会有所松动。之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经表示，债务减免为这个年度会议的首要议题。该个组织的总裁格奥尔基耶娃会前撰文说，这次会议将有很多的议题要讨论，从全球经济的脆弱复苏到金融稳定风险，从全球割裂到俄乌战争的影响。但是当务之急是他们不应该忘记世界上最贫穷国家日益增长的需求。世界银行行长马尔帕斯亦都表示，债务重组的问题将会成为中心的议题。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双边债权人，向100多个国家提供了多达10,000多亿美元的直接贷款，亦是贸易信贷。而这个同时亦都意味着中国如何处理这些债务将会影响着这些国家甚至是整个世界的经济命运。近年来随着全球经济放缓以及利率飘升，发展中国家面临着不断加剧的债务危机。总部位于伦敦的非政府组织债务正义在这个星期二发布的最新报告当中表示，贫穷国家正在面临着25年以来最沉重的债务负担。今年世界上最贫穷国家的外债支付平均将会超过政府收入的 16%， 这个是自199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表示，大约 60% 的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已经处于高风险或者是负债的困境，甚至 30% 的新兴市场小康国家亦都是如此。经济学家担心，如果不能够尽快达成债务减免协议，或者是将导致国际信贷减少、利率上升，导致更多的国家违约，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当某一个国家停止偿还贷款之后，放贷者会开始担心这个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所以开始停止放贷或者是提高利率，甚至是殃及到财政能力较强的国家，甚至是导致很多个国家好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个接一个地倒下。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杜斯特伯格对美国之音说，我们不能够仅仅是可能看到增长放缓，甚至还可能再次看到真正的衰退。这位前美国商务部的官员表示，如果西方国家以及中国不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问题，西方国家以及中国本身都会受到严重的负面影响。他说他不想用1990年代末的亚洲金融危机来类比，但是我们可能会看到类似的情况。虽然中国曾经在一定程度上面帮助减免非洲国家的债务，但是同时亦都拒绝了美国一个在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敦促中国提供更多的债务减免的要求。美国财政部长耶伦以及在世界银行行长马尔帕斯最近都指责中国是债务减免的障碍。美国副总统贺锦丽这个月初亦都曾经敦促中国在重组赞比亚债务方面作出更大的努力。威廉玛丽学院援助数据研究实验室主任帕克斯指出，世界银行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可以大声疾呼，但可能收效甚微。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说，中国有数十家不同的银行从事海外贷款业务，这些银行当中的每一家都有自己的政策，以及是优先事项，以及是重新安排债务的方式。而北京当局距离能够提出统一或者协调的方法还是有很长的路要走。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政治经济学家哈梅利表示， 好多嘅面临住债务困境嘅国家欠中国数十亿美元，但系中国唔系债权国巴黎俱乐部嘅成员，因此佢嘅政策以及商业银行都唔一定遵守巴黎俱乐部嘅集体谈判以及系可比待遇系规则。佢响俾美国之音嘅一封电子邮件当中表示，中国贷款似乎有意避免减记。这个不符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是巴黎俱乐部自1980年代以来几十年以来制定的应对债务困境的常规反应。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在4月11号在一篇题目为是矛盾就在于此，中国与世界在全球债务问题上的对决的文章当中说，这一场的冲突亦都凸显了全球经济秩序当中一条新的潜在断层。中国正在是推行一种平衡的发展金融体系，挑战自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一直占主导地位的提供援助以及是借款人谈判债务减免的西方模式。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长期崛起的战略布局当中的重要一环。中国近年来向很多的财政吉具拖欠中国贷款的发展中国家提供大笔的紧急贷款，但是这些贷款并不是以美元计价，如2021年中国 90% 以上的紧急贷款都是以人民币来计价。分裂的中国，国家转型如何塑造中国的崛起一书的作者哈梅里表示，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美元贷款几乎停止，重点已经转移到利率相对较高的央行人民币交易上面。虽然这个有助于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但是哈梅里表示，这个对解决债务问题来讲，它是于事无补。他说，问题是除非人民币的使用比目前广泛得多，否则向陷入困境的主权借款人提供人民币，并不能够解决他们的基本债务问题，因为他们的大部分债务都是美元。中国亦都是在这里害紧自己。批评者多年以来是谴责中国在海外放贷，令到受贷国深陷债务陷阱。然而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中国亦都能够是坑到自己。西方国家的贷款很多在公益事业，对经济周期并不十分敏感，而中国贷款主要是集中在基础设施的领域，以资源收入为抵押担保，一旦经济低迷，公路、港口、电厂等等的收入减少，贫穷国家的政府立即捉襟见肘。此外，西方国家银行大多是相对稳健，承担得起免除贷款，但是这个对在国内房地产危机打击之下的似乎已经岌岌可危的中国银行来讲几乎不可接受。虽然海外潜在的不良资产相对国内的来讲比例并不是很大，但是在早已不堪重负的情况之下，稻草亦都不得不放。向受援国施压亦都不是上策，既收不回是贷款，亦都有损国际形象。无奈之余，中国只能够继续提供更多的贷款，提供流动性的支持，使到借款人有足够的流动资金来维持他现有的基础设施项目的债务，并且用新的债是还旧的债。威廉玛丽学院的帕克斯以及世界银行、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几位专家在上个月底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当中指出，中国在2008年至2021年期间，一共向22个发展中国家提供融资2400亿美元。但是由于越来越多的受援国难以预期偿还，北京又被迫是向陷入债务危机的国家提供更多的纾困贷款。帕克斯指出，并不是任何的国家都能够从中国得到援助，只有那些对中国银行资产负债表构成最大风险的国家得到了中国提供的救助贷款。因此从表面上来看，中国正在是救助他们最大的借款人，但是在更深层次上面，他正在救助自己的银行。由于经营环境、资产质量以及盈利能力不断恶化，国际评级机构穆迪在去年11月将中国银行的业务展望以稳定下调至负面。最近穆迪再次更新了这个展望，表示维持对中国银行业的负面预测的看法。 在星期三的谈判似乎出现一些积极进展的同时，彭博社的报道亦都提醒说，一些国家的官员警告说，这个星期不太可能出现重大的突破，中国的立场仍然不清楚。而在另一方面，发展中的贫穷国家来讲，这种借新还旧的做法自然不是长久之计。如果债务问题长期得不到根本性的解决的话，可能会出现恶性循环，亦都会令中国本身难以自拔。帕克斯表示，情况至差的只要是看一看过去一个星期新闻就知道，中国发放紧急贷款不是一时之举，中国已经向巴基斯坦发放了多个的紧急贷款，在刚刚提供了20亿美元的紧急贷款之后，巴基斯坦财政部长证实在一个星期内又获得到另外一笔的紧急贷款，几个星期前他们还是从中国另一家银行获得到另外一笔的紧急贷款。威廉玛丽学院援助数据研究实验室主任帕斯指出，中国向巴基斯坦等国家发放紧急贷款是为了救助国内自己的银行，而且是鉴于巴基斯坦债务问题迟迟无法得到改善，中国不得不一次次地连续发放。如果看一下上个星期巴基斯坦的新闻，你会不会发觉正是不是一个临时的现象？他的意思就是，中国已经发放了多个紧急贷款，他们刚刚又向巴基斯坦提供了20亿美元的紧急贷款，而财政部长亦都刚刚是确认了在一个星期之内又收到另外一个的紧急贷款。几个星期前他们刚刚从另外一家的银行获得到另外一个的紧急贷款，所以我是认为情况非常之差。中国银行对情况之差亦都心知肚明，所以他们正在尽量保护中国人民银行，所以政策银行正在是采取措施保护所有可能会损失大量资金的主要中国银行。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华盛顿报道。